欢迎来到这个合乎圣经之婚姻的系列课程。在这八次课中，我们将尝试回答下面这些以圣经为中心的婚姻的问题：合乎圣经的婚姻到底是什么？与其他类型的婚姻有何不同？圣经如何告知并支配信徒与配偶的关系？上帝为我们提供了模范来引导我们吗？关于上帝对婚姻的设计以及他对婚姻的首要关注，圣经给我们什么教导？上帝赋予丈夫和妻子的具体角色是什么？我们如何将这所有实际的指导应用到我们的日常生活细节中？本课程的目的是研究圣经关于婚姻的教导，并装备你更深入的了解如何应用这些真理。第一课介绍了上帝对合乎圣经婚姻的首要关注，是什么使基督徒婚姻真正成为基督徒的婚姻？合乎圣经的婚姻究竟是怎样的？它与其他类型的婚姻有什么不同？圣经如何教导和支配信徒与配偶的关系？上帝是否提供了一个模型来指导我们？关于上帝对婚姻的设计和婚姻中的特点，圣经有哪些教导？他为丈夫和妻子分配的具体角色是什么？我们如何将这些原则应用到实际的日常生活中？本课程的目的是探究什么是合乎圣经的婚姻，并帮助你更深地明白如何应用这些真理。本课程在阐明圣经的基础后，还提供了许多非常实际的指导，并举例说明了如何在夫妻关系中应用圣经的原则。所以如果你想更好地按照上帝的话来认识婚姻，这些课程一定会使你受益。第一课介绍了合乎圣经的婚姻的首要特点。如何保证基督徒的婚姻是真正的基督徒的婚姻？这样的问题可能会令你惊讶，但答案绝不仅仅是两个任性的基督徒结为夫妇而已。要使婚姻成为真正的基督徒婚姻，首先必须按照圣经的要求被圣经支配。换句话说，基督徒的婚姻必须是合乎圣经的婚姻。其次，这样的婚姻必须以主耶稣基督为中心，基督始终是夫妻关系的首位，唯有他的同在才能带来恩典，使我们荣耀上帝。第三，基督徒的婚姻关系必须经历福音的塑造和熏陶，这意味着那些被试探而绝望的人如今有了盼望。虽然有些信徒在婚姻中百般挣扎，但他们可以从主那里得着盼望。这样的原因有两点：第一，上帝的话语足以解决我们所有的问题。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16-17节中，我们读到，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教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第二个原因是，上帝的恩典足以满足我们一切的需要。在哥林多后书第12章9节中，主基督对保罗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信徒最大的需要是对付自己的罪，而上帝在他的恩典中已经为我们的罪做了预备。罗马书第5章20节说，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在福音里，上帝的灵带来了成长和改变。不论你已经结婚或正在准备结婚，请意识到这个课程不仅仅是为你的配偶开设的，更是为你开设的。换句话说，要想从这个课程中获益，就必须像雅各书第1章22-25节中所说的那样，做一个行道的人，而不仅仅是一个听道的人。 你应该记得，在马太福音第七章24-27中，主耶稣在登山宝训讲论的最后，描述了房子盖在沙土上和盖在磐石上的区别。他说，当暴风雨来了，面对雨淋、水冲、风吹，这两座房子的结局是不一样的。盖在沙土上的房子会轰然倒塌，而盖在磐石上的房子则坚不可摧。主耶稣在那段经文中说，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仅仅做一个听众，认同其中的道理是很容易的，但如果没有应用和实践这些真理，就不会产生改变。因此，我强烈建议你在听课时把自己的圣经打开。这门课程的标题是合乎圣经的婚姻，因此我会引导你查考许多圣经经文。但你也应该为这些课程祷告，求主开你的眼，鉴察你的心，并靠着圣灵将他的真理应用出来。如果你已经结婚，最好一起翻阅你的笔记，查找经文，讨论他们如何适用于你的具体需要。首先，在这次课程中，我们要考虑婚姻的圣经基础。婚姻的目的是为了彰显上帝的荣耀，我们生活中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荣耀上帝。在哥林多前书第10:31中，主提醒我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上帝而行。在婚姻中更是如此。在以弗所书第5:31-32中，我们读到，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换句话说，合乎圣经的婚姻在世界上树立了一个基督与教会的模型，它彰显了上帝的恩典，并通过十字架的舍己工作来定义婚姻。罪与恩典、饶恕、上帝的愤怒、合一和爱，这些都是理解合乎圣经的婚姻的核心主题。然而，婚姻是一种暂时性的呼召。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2:30告诉我们说，当复活的时候，人也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虽然婚姻是服侍基督、高举基督的一种方式，但婚姻在今生并没有永远的保障。无论是由于疾病、死亡，还是因为有人会独身，我们可以从哥林多前书第7中看到这一点。另外，婚姻像所有上帝的赏赐一样，我们不能把它抓得太紧，因为主赏赐，主也收取。他既按自己的旨意赐下，也按自己的旨意收取。在恩典的福音中，唯有基督才是基督徒最大的赏赐。尽管如此，婚姻依然是主赐给我们的美好礼物。希伯来书第13:4说，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在提摩太前书第4:3和箴言第5:18-19中，我们也可以找到类似的内容。婚姻既然是上帝所赐的，就不能成为自我满足的偶像。对基督的爱必须超过对丈夫或妻子的爱。耶稣在路加福音第14:26和路加福音第18:29-30等处都重点强调这一点。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爱基督越深，才能爱丈夫或妻子越深。耶利米书第2:13警告我们说，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 每当你用自己的丈夫或妻子取代耶稣时，你就是离弃活水的泉源，换来一个破裂的池子。这很可能就是婚姻矛盾的根源。让我们想一想这其中的实际含义。当你把你的丈夫或妻子放在基督的位置上，你就是期望对方供应只有主才能供应的东西，那么你的爱就很容易随着对方而波动。尤其是你的配偶不符合你的期望时，你就会很容易被激怒。如果基督那源源不断的爱可以满足你，你就会欣喜地看到基督透过你的配偶向你表达爱，而你无需将对方放在基督的位置。当你的丈夫或妻子伤害你，使你失望，但只要基督依然是你喜乐的缘由，那么你的快乐仍然可以源源不断。所以你与基督的婚姻状况将直接影响你与丈夫或妻子的婚姻状况。如果你与基督的关系不牢固，你的婚姻就不会牢固。当夫妻双方都忠于共同的主而活时，基督的荣美就在其中彰显出来。即便你的配偶无法像你那样追求基督，你也可以过着充满爱、喜乐和平安的蒙福生活。只要你把自己与基督的婚姻放在首要位置，你就可以将荣耀归给上帝。第二，我们需要考虑上帝设定的婚姻是怎样的。上帝设定的婚姻是一种陪伴关系。我们在圣经的开篇就能看到，在创世纪第二章十八节中说，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同样，例如马拉基书第二章十四节描述妻子是你的伴侣，也是你幼年所娶的妻。我们在圣经的很多地方都能看到这样的主题。因此，无论夫妻是否有孩子，婚姻都能实现彼此陪伴的目的。但是圣经中还提到婚姻至少有三个次要的目的，首先就包括生育。让我们再次来看圣经的开篇，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八节说，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所以生育也是一个目的。与此密切相关的还有第二个例子，那就是教会中立约子民后裔的传承。马拉基书第二章十五节说，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他愿人得虔诚的后裔。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谁也不可以诡诈带幼年所娶的妻。第三个例子是防止情欲和淫乱。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二节谈到了这个问题，他说，但要免淫乱的事，男子当各有自己的妻子，女子当各有自己的丈夫。又在第九节说，倘若自己禁止不住，就可以嫁娶，与其欲火攻心，倒不如嫁娶为妙。以上这些在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第二十四章第二段中都有总结。婚姻制度的设立乃为夫妻的互助，这句描绘了伴侣关系的图景，但接着又说，按正道生儿养女，繁殖敬虔的人类，增加教会圣洁的后裔，并防止污秽不洁。这些就是我们概述的三个次要目的。第三，在这一课中，我们需要查考圣经，思想婚姻的首要特点。婚姻的首要特点是合一，或者说是一体。我们知道是这样的，因为婚姻的最高模式是基督和他的心腹教会，而基督和教会的关系正是如此。你看以弗所书第五章三十至三十二节的结尾， 在恩典之约中，基督带着一个婚姻的请求而来。通过这个请求，信徒借着得救的信心被带入与主耶稣基督的联合中。这种救赎的联合使人们可以在时空和永恒中与上帝交通。所以我们看到，在婚姻的最高模式中，合一或一体是首要的。第二，圣经还具体规定了婚姻中的合一性和一体性。请回想彼得前书第三章七节，那里说，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同样，无论是在旧约还是在新约，我们都能看到许多类似的描述。这种合一性与一体性彻底地体现在婚姻关系中。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九章五到六节中引用创世纪第二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如果这是婚姻最主要的特点，那么基督徒丈夫和妻子如何培养这种合乎圣经的合一呢？这对我们来说尤为重要。我们如何培养这种合一呢？圣经教导说，合一与信任敞开之间是彼此关联的。所以让我们先思考一下全然的信任，这在任何一种关系中都是合一的基础。例如，信徒与基督的关系是建立在对基督的信任或信心上，在基督徒朋友关系中也是如此。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大卫和约拿丹。你可以读《撒母耳记上》第十八章的开头和《撒母耳记上》第十九章的开头。但更重要的是，信任也是婚姻中合一的核心。箴言第三十一章十一节描述了敬虔的妻子，她说她丈夫心里倚靠她，必不缺少利益。在婚姻中，信任是由坦诚和公开来守护的。所以如果夫妻双方都能坦诚相待，开诚布公，就会加深彼此的信任。爱自己的配偶是对夫妻双方的要求。所以如果你看以弗所书第五章的结尾，从二十五节开始，然后是二十八节和三十三节，一共三次明确告诉丈夫要爱妻子。格罗西书第三章十九节也是这么说的，但对妻子来说也是如此。在提多书第二章四节中，我们被告知年长的妇女可以指教少年妇人爱丈夫爱儿女。因此培养这种合一取决于追求合乎圣经的爱，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定义我们的术语。例如在考虑圣经中爱的定义时，我们知道它不假定邪恶，也不归咎于动机。我鼓励你们回头读一读著名的《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再次认识上帝对真爱的定义。如果你真要假设什么的话，也要往最好的方面去假设，否则就要省察一下自己。当你与配偶发生争执时，如果能意识到自己并不清楚对方的想法或感受，就可以避免无数的问题。不要走到相反的方向去，也就是说，不要肆意假设对方是邪恶的，也不要擅自揣测别人心里的动机。我们还可以学到什么？我们可以学到，爱不是仅仅靠自发就可以产生的事物。爱是一种委身，是将自己的生命交给另一位。为什么有些人一想到婚姻就激动不已？是因为自己可以得到对方的珍重和爱慕， 让某个人对你特别的关注和着迷，还是因为可以舍弃自己的生命服侍对方？我们选择配偶的标准是让自己感觉良好，还是同心合意地敬畏上帝，一同寻求上帝的荣耀？要更好地理解爱情，你可以将爱情和情欲做一个对比。爱和情欲是对立的，情欲是建立在不断获取的基础上，而爱则是不断给予对方，甚至不顾自己的感受和情绪。情欲说，我想为我自己，爱说，我将为配偶牺牲。所以要想抑制情欲，我们必须舍己。我们要在给配偶带来喜乐的过程中找到自己的喜乐，这就是基督呼召我们的，他呼召我们自我否定。让我们注意圣经中爱与舍己的关系。你可以回想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五节的经文，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或者想一想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或者想想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所以爱是由舍己付出来定义的。我们应该养成一种习惯，就是不断地要把自己奉献给对方。对于你的配偶，你要想着付上你的时间、想法和服侍，还要献上你的耳朵、你的言语，乐于分享自己心中的想法。我们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彼此牺牲和付出。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五节也教导说，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我们不应该为了被爱而去爱。想象一下，在婚姻中，夫妻双方都百分之百致力于给对方带来喜乐，百分之零用于照顾自己，那会怎么样呢？这就是上帝在婚姻中呼召你做出的自我否定。让我们听听腓立比书第二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保罗是如何描述提摩太的。别人都求自己的事，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但你们知道提摩太的名正，他兴旺福音，与我同劳，待我像儿子待父亲一样。如果夫妻双方都以此为目标，就会得到丰富的造就。同时，这也彰显了基督和他福音的荣耀。基督没有为自己留下任何东西，他为他的心腹奉献了一切。在腓立比书二章四到五节中说，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使徒保罗接着描述了基督的降卑和牺牲。同样，教会的存在也不是为自己保留什么，教会要为主耶稣基督奉献一切，我们要为我们属天的丈夫奉献一切。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五节说，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如果说爱的本质是给予他人，那么我们就要学会如何有效地表达爱。换句话说，你必须知道他人喜欢怎样接受爱，而不仅仅是你自己最喜欢怎样表达爱。这也是另一种形式的自我否定，通过使自己爱的对象快乐，找到自己的快乐。在婚姻中，爱的对象就是丈夫或妻子。如果我们想了解自己的配偶， 就要这样对待对方。在将来的讲座或课程中，我们会更仔细地讨论这个问题。圣经呼吁丈夫要了解妻子，妻子要了解丈夫。所以我们需要知道，我们的丈夫或妻子喜欢怎样接受爱。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表达爱的方式有成千上万种，但对不同的人来说，不是每一种方式都有同样的意义。例如，表达爱的方式可以是服侍他人，身体力行地帮忙做一些事情。对有些人来说，这是一种有意义的表达爱的方式。另一种方式是身体接触，例如抚摸和牵手等。此外，也可以是慷慨地赠送礼物，用一张卡片或纸条给他一个惊喜。还有就是口头称赞，直接告诉对方你的钦佩和爱。另外，也可以花时间一起交谈，或一起做一些事儿，去某些地方，或仅仅是安静地默默地坐在一起。只要这段时间是两人一起，就意味非凡。当然，忠诚和信任也是表达爱的一种方式。此外，还有很多很多。在婚姻关系中，自我否定一定要从理论走向实际，这需要不断反省自己，不断考虑对方。这意味着要刻意寻找合宜的表达方式，好使自己的丈夫或妻子得着喜乐和造就。总之，在这一课中，我们根据圣经确立了合一作为婚姻的首要特点。在下一课中，我们将探讨如何按照圣经解决罪所带来的冲突，从而维持这种合一。在接下来的课程中，我们将关注上帝赋予丈夫和妻子的具体角色和责任。我们希望本次课程对您有益处，并能够帮助您理解圣经对基督徒婚姻的教导。在下一课中，我们将讨论夫妻之间婚姻合一的重要性。